你必须要性方面先吃得饱饱的，然后挑男人，你才会觉得很客观的去看这个男人到底好不好。不要，不要，因为在饥渴的时候人会发花痴，什么烂人都会觉得很迷人。那结果呢？那我那时候我就教给他很糟糕的招数哦，但是其实教他的招数都已经是很不糟糕，我自己用的还更糟的，以后告诉你，你就知道如何的唾弃我了。那这个，我就跟莹莹讲说，有一些朋友对不对，是还想要跟你上床的吗？那我跟你讲，女生要吃饱，第一个就是不可以矜持，不可以拿翘。那所以呢，然后给你那些可以上床的男生朋友，都要给一个回复券，就是给他十张，就是你撕一张就可以任何情况下都跟你上床，就是给他这个上床票，每一个人发一本，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来。没有那么多，没有一个两个，我就是十张券发给你想发的人。十张券哦，拜托，十张一个人，十张，我又不是职业的，哈哈哈，太多了吧，这就叫什么弄惊喜哦，送给爸爸一套按摩券，你撕一张我帮你按摩肩膀，你给他们发这个上床券，人家什么时候要跟人上床都可以跟你上床，你只要收到券就不能拒绝了，就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人家男生才能够坦然的跟你说，哎，莹莹，要不要约炮啊？对不对？这样子才吃得到啊。不然的话，大家试探太多哦，眼前的饥饿不能解决。那，莹莹，你知道，这种话身为叔叔讲给侄女听，其实是很疯哎。哦，那结果呢？莹莹就说，叔叔啊，可是啊，我如果这么做的话哦，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淫荡的女人的。然后我就反问他一句，莹莹，如果你不去淫荡，每天性饥饿，看到男人就会想要，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不淫荡了吗？不会的。所以呢，你无论如何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淫荡女人，所以这件事你已经没救了。所以你能够选择只是当一个活在饥饿之中的淫荡的女人，还是吃得饱饱的淫荡的女人，你只有这两种选择。那你要热还是要饱了？对不对？反正你当淫荡女人当定了，正是你没救了，所以可以解脱。有的时候负面的信念就是要这样对待，就是当你知道他没救的时候，就可以把他搁在旁边就放着，然后就做你爱做的事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以为说像我们这种存在危机的人哈，做了多少善事会觉得自己就从此以后可以坦然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跟你讲，有存在危机的人不管做多少善事，都还是继续会觉得自己可能不够格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这个信念已经没救了，因为那个标准不存在，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要做多少善事才能合理化自己的存在。那有道德危机的人也是一样，你永远不晓得你要做多少好事才能证明你自己是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标准是不确定的，所以这些所有负面信念的危机哦，都是没有救的。那因为没有救，所以你爱怎样就可以怎样了。当然，这是那个弗利茨的阻力最小之路那个系列的书里面的解法，就是没有解法，就是解法。但是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招数可以用。我觉得渔父篇里面吧，讲到的，提到的那个，不要奔跑逃离自己的脚印，不要逃离自己的影子的那个方法，还有另外一个面向，那个是赛斯资料里面的赛斯心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你可以知道你内在的信念在打仗，就是我是好人的信念跟我是坏人的信念在打仗，而这两坨信念呢，是谁也不会服输的。但是赛斯心法里面有一个招，我以后可以跟你们讲，我可以选择把能量给哪一边，就是以结构来讲，就是两边是不会有哪一边认输的，但是你却有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给哪一边能量，这是另外一个解法。这两个解法都很有用，都像仙丹一样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，有些事情你能够比较轻松看待，就是好像我就是一个淫荡的女人，这种事情就应该解决，所以比较能够轻松看待就用很轻松的解法。那不能轻松的看待呢，还有别的解法。那这些都是后面要讲的话题哦，就是先提出一点，因为到后来 这个结构学可以讲到很复杂，所以我现在先把大纲列一下。那他庄子就说，和之以天理，因之以蔓延，所以穷年也。他说，所以呢，你就要怎么样呢？以天理来调和他，就是任何事情呢，都要退很多步，回到他事情初始的状态。就是路上什么看到妈妈打小孩，那就承认有一个妈妈打小孩的事件发生了。那至于谁对谁错，我们其实就算了解了真相，也很难很难回答说真正的对错。所以就个批判的头脑就可以让他稍微休息一下。那因之以蔓延也，就是如果世界上因为一个事件啊产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，我想我们台湾是代表性的，对不对？每一个新闻发生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明星跟他老婆怎么样什么的，那大家都会有各自的立场，对不对？动不动男明星跟女明星的分手事件，各自的部落格就会大家吵成一团，对不对？那因之以蔓延就是说，那大家要吵成一团，你就去欣赏大家的吵成一团。那到底你要站在哪一边？其实哪一边都不需要站上去，是不是？因为吵成一团的人，每一个立场都有他那个立场的道理在。他说，所以穷年也。